是 monitor， 有没有去法院开过庭？直接要同步出来。不过我跟你讲，这是有练过的。曾经有一个高中主任，他这么做哈，全部都在等他打字，搞得大家更火大。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好了，你干脆用手写的哈，可能手写的还比较快。或者其实他们那一件是同意录音的，我说你还是就弄逐字稿好了啦。这样了解吗？”所以现在有两个层次，我通常讲到这里很多那个执念就心情就比较开朗了一点，因为光是调查，其实我们不是不要调查，是后面这个工作很繁琐，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而且呢，有时候又没有机会，只能补休啊，你晚上弄到半夜，然后人事也不让你补休，你觉得那是你该做的啊？有时候我们就会停顿这种工作啊，所以逐字稿这件事情是因为录音而来。录音是为了要做什么？是保留被访谈人当时告诉我们的那些内容而已嘛。就像对面法院开庭，法院开庭，他开第一次开庭，当事人来讲什么，然后第二次开庭，各位不要忘记了，我们通常在实务上就是在刑警那边讲大概九成，到检察官那边剩六成，到了法院说我被刑求。如果在最初刑警那边，请问他有没有录音录影？有。那在刑警那边讲的，他到检察官那边都可以翻供，到法院那边去。各位，我们现在正当法律程序，如果他主张他被刑求，法官是先调查有没有刑求哦，不是调查他到底有没有偷东西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校园处理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学的又不像。如果你要学准司法程序，又学得不像，只学到一些很奇怪的招数，那我跟各位厘清一下，我们在进行一个会议，我们为什么要用三 C 一化的方式留下电子记录？听好，我们的语言已经非常婉转了，我们是因为要保存会议记录。但是如果你心里想说，我就是要给你收证。那你就破梗了，因为他可以不同意。但是如果你基于会议的保存记录，本来开会就可以留会议记录的嘛，对不对？那你留下这个会议记录，你要让他确认，所以你必须要去做完逐字稿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认为做逐字稿这件事情是非常浪费人力的。对面的花莲地院，你去问看所有书记官有没有人在做逐字稿的？我们做的是摘要稿。摘要稿，那做摘要稿是什么呢？就是要么你速度够快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列表就当场印出来， 有什么你要增加的要减少的全部由你自由决定，这是你告诉我的，你讲的不一定是真的啊，对不对？你讲的我来列为参考的内容，好啦，那你帮我今天出席会议你就签了名，就这样。那如果是逐字稿，刚刚我们再解决一下逐字稿问题。如果你速度不够快啊，那我处理通常都是这样啊，这样子当天啊，当天访谈完，当天晚上调查报告出来，隔天就开新评会，那不会超过一个礼拜。那可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loading 之后呢，我们可能搞两个月还搞不定。为什么？因为当事人他要跟你更正那逐字稿，他回去两个礼拜，他问过律师了，他想了。他说他觉得他过去讲的这个不对，他硬是要跟你更改，然后你又不让他改，那请问我们有没有权利不让他改？我们没有权利。那天我在别的县市，我就问那些老师，哎，请问他可不可以改？哎，有一个主任说，我给他改啊，改就改啊，什么关系，叫他写在后面就好了，对不对？他某年某月某日在调查小组前面讲的，就到此为止吧。他今天来更正的时候，他又要往下写，然后可以做好有一下啊，好，这些东西通通给调查小组去审核嘛，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是技巧的问题，那你这里也怕，那也怕，结果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他，不可以这样，啊，你也说不上来，你只是怕，结果因为你怕，你这个行政工作做得不好，又造成了更对立，然后就没有解决事情，然后到时候就被告。被那个很生气的老师告，告这些学校的同事，什么都不会做，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跟你绝地大反攻了嘛，这样理解吗？这些程序没有必然要这么样的，这样子的极端呐，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是你要录音也好，你不录音也好，总而言之，你这个访谈过程就是要取得厘清这件事情梗概的材料素材。至于你怎么保存记录，都是证明的问题嘛，就这样子而已啊。不然的话，各位想想看，如果在刑警那边已经有全程录音录影，然后所有通通不能再更改，我们的法院全部都关门就好了，只要刑警就可以了，因为他在那边讲都不能改了嘛，这样理解吗？对不对？只是我们会觉得，哎，那边啊，这个样子哦，我们很不能结案呐，啊。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你想一想又要来告诉我你想讲的话，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有个编这个这里我们就有这一张可以看啊你说某某老师如果你今天觉得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不然你什么时候可以再给我们压个日期那这样子你就顾全到他的程序了嘛？那他还要超过没关系啊，他送来超过日期，如果还在信评会开会之前调查小组来得及，那收尾事情那么按紧的时间啊，法院开庭也是一样啊，不能绵绵无绝期。只是说我们尽量在我们信评法里面说要给当事人充分陈述。那我们过去一直发觉说，一些实务的状况为什么造成这些对立冲突，就是我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泄密，我们会违法。可是你这样做的情况之下，反而制造了双方的对立，然后呢，程序不正义，然后还有曾经发生过那个老师已经被解聘了，是大学老师，他还不知道谁申诉他，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因为那个调查小组说我不告诉你，因为你会泄密。他连谁申诉他不知道，他整个访谈过程都在猜心，猜来猜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时候如果到对面花莲地院去那个参观法庭的话所有法官开庭第一件事要确认你是谁，你今天因为什么案子。那既然我们信评法要仿这样的那你该做的要做到，不能你学了那个司法威严的一面，结果呢，人家司法正当法律程序一面，你反而就不愿意照做，或者说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要那样做，好，所以陈述这一件事情充分陈述那我们说，再来，嘿，请说。
请问被访谈的人，他可以拿那个访谈的记录吗？
对啊，这个可以吗？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好，其实早上我刚刚说我们把这个讲完哈，我们等一下看那个，我们等一下看那个函释的内容，我们时间应该来得及哈。我们看等一下看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实际上徐永辉一直说你就给他嘛，你就给他，为什么？依照行政程序法第46条，他是可以来申请的。可是我们一向都觉得不，我不给你，因为你会泄密。这是他是当事人哎，他是当事人，他在你访谈会议里面签名的东西你不给他，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逻辑，很奇怪。甚至他自己来确认的逐字稿的内容你也不给他，然后他要凭他自己的记忆力哦，那厚厚一大叠30几页，他这个时候他也你也禁止他拿手机拍哦，我都觉得这是为什么。好，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哈，我们目前在侦查阶段叫侦查不公开，可是只要过到了法院，全部的资讯都要公开，所以当事人是可以去阅卷的。除了刚刚那个性侵案的那个人别年纪资料之外，他所有起诉书、检察官查到什么资料，好说他怎么坏啊，通通是可以去印回来的，通通可以。好，那等一下我们来看函释哈，函释有哈，就是你在不妨碍第三人利益之下，你都可以给他。所以当这个 A 老师他要他自己的访谈记录，当然可以给他，但是他要那个被害的访谈记录可不可以？就不可以啊，就不可以啊。好，再来申诉哦，其实我们陈处长去跟讯委会要这笔钱哦，他们就是把我们去年11月在亚洲大学办的申诉救济争议的这个整个 schedule 啊、哦，但是因为我们是研习课程啊哈，如果要用那种模式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研讨会的模式哈、哦。好，所以申诉这一块，申诉跟救济，明天上我们讲申诉，然后再来是黄委员讲申诉。好，所以我这里只跟各位讲一下法条而已哈。我们刚刚上午其实也讲过29条啊，检举人啊，申请跟检举可以对不受理申诉，行为人跟申请可以对处理结果不服申诉。好，然后再来准则的第31条，准则的第31条说，事件管辖学校机关将处理结果以书面通知申请人及行为人，应一并哦，你都要给人家调查报告哎。所以有的学校又很妙，他不给人家调查报告，只告诉他说你被解聘了，这个真的很怪哈，真的很怪哈。这里准则已经写好，你就应该给他，所以你公文的副本哈、附件呐、啊、哈，你要给他调查结果报告书哈，然后还要给他申诉的期限跟受理学校受理的学校或机关哈。这里叫申诉的期限，比如说我们在20日。你收到你各位在座如果是有人事经验的话哈，你在公文上面一定要告诉他说，你收到这个结果不符的话，请于20日收受奉的20日呢，向哪个单位提出救济，这个叫教示制度，教学的教表示的是，没有这个东西在行政程序法上来看的话，这个公文是无效的，是无效的，所以我才会跟陈处长建议说，明天应该人事来听。因为如果我们新民法已经不干嘞哈，结果接下来接手的是人事单位，结果他那边搞砸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就兵败如山倒。好，再来这个哈，申诉的钱跟受理。好，接下来问题大了，学校由谁担任申诉受理的这个权责的主体？请问是性评会吗？错啊。申诉不能再由性评会来做，注意哦，有些学校真的没有弄懂，说哎，这不是性评法的吗？是性评会啊，不是，性评法的申诉案件，好，它不再由性评会处理，好，不再由性评会处理，好，它呢在准则第31条里面，好，的这个规定啊，好，它一样哦。要有这些专家啦，好，性别比例，再来，原来的性评委委员跟调查小组不得担任审议小组成员，好，原来的性评委就是原来性评委这些人，通通不能再碰这件事，好，以维护公正，因为你们原先是决定他被惩处，要移送惩处人，认定他有性侵人家的，你怎么他来申诉，又是你们这一群人，他怎么会客观公正？好，所以。 我后来发觉很多学校到这里的时候几乎都要外聘，因为学校的老师用完了，没办法啊，几乎都要外聘。可是这也会产生一个风险，跟刚刚我们在主调查小组的风险，如果你请来了专家，他对性平法的这些图轨道是不太熟悉的，可能会搞砸掉，可能会搞砸掉啊。好，再来哈，这个申复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哈，明天早上再说哈。这个好，再来表单51申复申请的那个一个表单哈。好，再来第十个，好，第十个，我们现在已经5:30了。
4:30
哦，还好还好。哎，那我们今天进度有赶上哈，进度有赶上哈。好，第十个，因为我往往哈讲到最后都会一直赶课，哎，今天控制的还不错哈，我废话比较少，因为有录音哈。好，第十个，谁当第九条第二项的专人？我相信各位主任委听到这里，心中大概已经知道要回去怎么协调了啦。好。那这件事情我们花莲县政府有没有要统一来指定，跟各自的学校是不是要自己做行政协调，这个就是我们的地方自治的权限。不过我讲一下隔壁，不是隔壁，别人家县市发生的状况，各位这是什么？这个我暑假大概跑了30场，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场合那个老师啊的那个情绪哦，非常非常的气，大概就跟这个一样了，非常生气哈。第一个，愤怒鸟一号，我就只好自我解嘲了哈。愤怒鸟一号说：“为什么要老师做这种调查的工作？这是一个学务主任提出的问题，那是一号，那他的问题比较简单哈。第二个，愤怒鸟二号。”性侵害，他也知道性侵害，性侵害是一种犯罪行为，给司法机关去做调查工作，为什么要老师做调查工作呢？这个问号比较完整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愤怒指数好了，这个大概我觉得它有7啦，这个大概有9啦，再来还有一题，法律哪一条规定要学务做性平工作？来，请问愤怒指数？错，破表。超破表不过我有反问他，在他破表的时候就说，法律哪一条规定辅导要做？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各位在座的主任委员就是校长要自己去协调那但是有的校长会指望县府，你不爱这拍了，可见我这拍啦这个是各校自己要斟酌，或者是县府要自己，县府的性评会要开会来做行政指导。那实际上我们早上一直在讲，我们整个从早上到下午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个第九条的概念，就是学校性评组织和性评会的组织跟运作在第二项，前项性评会，性评委员每学期至少应开会一次，并由专人。那我早上提过，这个专人是不是你们讲的执秘？大概就等同啦，那是法条文字叫专人啊。处理相关的业务、组织会议跟其他的相关的由学校定制，所以这后半段要经过校务会议。刚刚已经跟各位解释过了，所以这个专人到底由谁来当啊？他的前提叫做学校。学校是这个责任主体。那至于如果说我们地方父母官的这个行政组织帮各位解答问题然后要一个行政指导，那当然就你要听这个县府的啦目前已经有几个县市呢，我先讲一下那辅导人员在准则第21条是要回避调查，于是呢我们很多辅导人就完全不接调查。错，是开这个个案的辅导的老师就不能调查，这个是准则规定的，并不是所有辅导老师的老师通通不用做这件事情。大学校的话，我们辅导室就有2个以上的辅导人员那小学校的话，那个辅导人员就根本就不用调查，为什么他一定要辅导小学校那基于这样，而且在去年6月22号性平法已经把这一个，各位，这个心理辅导过去是列在第3，然后这个第3是列在第4，可是去年6月20号已经把 辅导这件事情拉上来，不是没人了。我们刚刚讲的必选，所以辅导人力他根本就要回避，所以他一下要做回避，又下要做业务执行的工作，其实那角色是很混淆的啦，非常混淆哈。好，那所以呢，所以才会有那个中办的那个参考范例哈，说哎给建议优秀来做的等等哈。那我只能跟各位分析到这里，至于我们花莲县要怎么做啦哈，我并不清楚哈。好，再来哈，目前已经发文有学务人员担任的，有台北市、新北市、高雄、新竹，这都有公文的，还有一个是彰化，哈。针对中小学啦，好，那中这个高中职以上就是中办管的，那中办的这一个建议就是这个，好，就这个，好，就早上我们也看过的，好，再来，好，还没有到结语，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刚刚其实已经开这个档案出来了哈，因为我们过去啊很少很少会把这些函式的内容看完，所以我们很多心理的小问题啊变成大问题，其实别的学校早就去函式了。所以我们现在刚好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呢，把这个函式啊，哎，教育部教我们怎么做的这个函式内容，把它看一看，哈。那这个资料是从我们信评全球资讯网里面哈啊得到的哈。那各位呢，我这里是秀出它的网页哈。各位如果您要找资料的话，在这里哈，移到这里信校园性侵害现象，因为它字太好，性霸也没有放上去。你按下去的话，它会有相关的一些哈、哦，你要找的资料哈、哦。那当然，其他还有课程教学，你可以去下载很多，放在你自己学校的网页。为什么？因为它是公开的，那是教育部他们围棋一些专家学的花钱的，那是我们全民的财产哈、哦，所以你可以把它放到你学校网页，或者是说我不太建议学校太懒哈、哦，就是用一个网页连结而已。那通常不太好，好，你可以把一些东西 download 下来，放在你自己学校的网页上面。好，那我们来看函式哦。那有些重点函式我已经把它 mark 起来了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哈。来看一下，1994年7月8号哈，这个函式哈，儿少啊违反性骚扰事件，常我们看过，性骚扰要不要通报？要通报。好，再来，好，再来呢？1994年11月10号，这边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非正式申诉，没有所谓的先行调解，好，这些都是非正式的。主任委员去跟家长谈，学务主任去跟家长谈，导师去跟家长，都不是性评会，好，所以这里写说没有什么非正式或调解，好，没有，好，好，再来，好，就是那怎么意思呢？你就是要开会，好，再来，哈。这个资料我们在讯委会可以拿到，那我会把它整理出来哈，然后放在我们那个这次我们研习的相关的法条哈，法条哈，再来。那我为什么转得很快？是因为我有些重点跟各位提一下哈。那加害为学生的通报啊，通报哈，这些呢，这些会涉及到27条的第二项。的通报，那这个部分今天晚上要开一个会外会，哈，要谈这个，好，那这个在性平法里面叫辅导通报，但是实际上它有很大的隐忧，它跟少事法会有个很大的冲突，好，我要跟各位报告啊，对面花莲地院的少年法庭哈，他们遵照一个好法条规定，就是在少事法第83条之一，所有未满18岁的孩子的前科记忆全部要涂销，全部要涂销。任何人都不可以泄露，除了为少年本人利益或少年本人同意，少年法院也不可以提供。可是我们27条竟然有一个叫做要通报到他下一个就读的学校，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哦。这个孩子可能要通报到他博士班，好、哦，这个会有一些状况。那这一个法条目前在训委已经在研议修法了。好，当然这一段过渡期间要怎么做？好，那晚上会开一个会外会哈。好，再来哈，再来，各位哈，这个千万这是举手之劳哈，请各位将来所有校内的相关资讯不要再用两性，你一定要用性别。这件事情是1996年，哈，这个性委会的函式，所有的只要是教育部的相关的研讨会工作坊都不可以用两性平等。好，那这个梗概从哪里来呢？我们在今天的工具书里面有，好，就是我以为学校是孩子安心长大的地方里面有提到， 为什么从两性到性别。那这一块通常在六天的研习的第一天上午就会把这样的性平意识跟各位报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只谈性别意识，我们今天重点就要讲法律程序啊，所以可能各位觉得很枯燥，然后讲的都很沉重。当然如果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当然可以来谈性别意识啦哈。好，而且我特别喜欢讲性别意识哈。好，再来，这里哈，1996年12月17日的函释，他说呢，这个调查之后啊，将调查报告跟处理建议向学校提出，哈，是谁？是性平会，这里写的是性平会，可是我们竟然会有专家学者去解释，解释成谁是调查小组。可是实际上那是一个错位，各位，因为调查小组就是性平会去委任他们的嘛，所以你如果不喜欢调查小组给你的建议，那你就不要认嘛。可是我们现在会反过来，有些性平会会很害怕，哎，这专家说的，哎，这专家说的，我们可以不采吗？你当然可以不采，只是说他如果他的建议很中肯，你不采，那理由是什么？是师师相互吗？是怎么样的原因吗？好，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一些实务上做法已经非常偏离了原来那个正确的一个职权的一个轨道哈，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啊。甚至于有些专家他会要求，而且他要列席性平会，然后一定要学校把这个老师怎么样哈，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些动作哈，这个有时候把性平会需要被专家架空，好，那既然各位学校哈，就是学校里面你性平会既然要投那样的票，那你就不要再跪专家了哈，你们自己同意的，这样理解吗？我曾经有看过一些个案哈，国立的学校那个校长就，老师我们也不知道啊，是这个专家人才库的啊，我们就只好听他的了。我说没有，校长。性平会是学校的正式组织，你没有认清自己的职权，然后你要受制于一个外来者，那就你们自己承担，这样了解吗？因为专家拿了出席费就走啦，告不到他，知道吗？好，再来，好，再来，好，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件事，1997年2月1日，他说呢，这些相关的处理程序啊，哈，都是我们教育行政该做的，哈。可是啊，这些什么提供的证物啦，应该学校调查配合等等等等，哈。然后我们学校啊，我刚刚一直在强调，我喜欢讲访谈，我们不要把自己搞得跟那个。这个调查局一样，哈、哦，把自己屌弄得跟刑事警察局一样，哈、哦。所以我曾经比较早了哈，比较早年代的时候，有那个学校老师，老师我跟你讲，我们做了笔录，我说你没有权责做笔录啊。老师我跟你讲，他自白，我们没有自白哈、哦，那个是刑事诉讼法的用语啊、哦。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学会那种好、哦、那种用语哦，好、哦、说，所以训委会说啊，哦，请谨慎用语。好，以免混淆程序性质，啊、哦，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自己厘清的话，哈、哦，就以为我们自己在做哦那种很法律的工作，哈、哦。再来，哈、哦，大专啊专专案计划的教学人员是不是教师？哎，这个刚刚我们有一个老师有提，哈、哦，有一个老师有提，好，我已经把它打在我们的这个 PPT 上面了，哈、哦。这其实很简单，哈、哦，这在性。平出街的第一天早上就会讲啊，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精英班哈，迅速的要给各位啊了解，所以在这里，好，实习老师是否适用性平法，在我们的准则第九条里面有说啊，啊，我们的这个性平事件方案不同学校之间发生的叫跨校性，再来。第二条第七款的定义，教师含专任、兼任、代理、代课、护理、教官，还有其他执行教学、研究或教育实习之人员啊。再来，职员公有指前款教师外，固定或定期执行学校事务之人员。啊，学生呢指有具有学籍、接受进修推广教育或交换学生。好啦，接下来问题大了哈。 教官我们在中小学没有，可是完全中学就有哈。那里面啊，我们学校都有替代役，替代役你好像会把它放在军职，替代役呢，它还要分哦。各位，替代役他工作的内容还有不一样，有的会进做那个课业辅导，有没有？有的没有做课业辅导哈，有做课业辅导的在这边，没有做课业辅导的在这边。再来，好，问题更大，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花莲的领土，就是不是领土啦哈，就是范围很长哦。
谨慎又
谨慎又谨我们的范围很长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学校有设置那个社区长青学院呐哈，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来取得一些学习的资源哈。各位长青班的阿公哈，那个阿嬷两个在那公黄色笑，公了就北宋了哇，具有学习接受进修推广教育，那个也算，要知道吗？哦，对，范围还挺广的。各位，那也算了，你不要说，哎呦，阿公阿嬷哦，他就是你的，就是学校的学生，这样知道吗？哦，如果那个其中一个人来申诉哈，你就要进行调查哈。很多人可能过去不了解，你看我们这样，我们这样一一来看哈。再来哈，再来。好，侦查不公啊，其实他这个查写错了，是另外一个查哈。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训委会异想天开，就说哎，不归去吼，请我们那个家防官一起来参加好了哈。这件事情呢，几乎啊，我不晓得我们花莲县怎么样哈。如果你真的找那个警察哈，他可能会怕怕的，因为他们是听检察官的，检察官是用刑事诉讼法叫侦查不公开，他去帮你调查，蛮不严哦。检察官的一些资讯他透露出来，哦，他就吃不完兜着走，哦，所以这个还是有等于没有啦，好，哦，有等于没有哈，哦，好，再来哈，通报，好，哦，这里通报我们早上看过了哈，哦，再来，好，哦，婚外情，我们中小学的孩子早上我们看过他的法定年龄，他未满16岁，你就是不能碰。曾经有一个专科专二，这孩子已经满17岁了，跟老师在谈恋爱，可是后来嫌老师太老，所以他就抛弃老师去交别的男朋友。可是这个老师自从被这个孩子抛弃之后，就开始教他的出缺席状况。以前好的时候，他打工啦、旷课都没有关系啊，然后。后来，这个孩子要跟老师分手呢，那老师就不准他的假，因为他是导师。好，那当然哈，我们讲中小，那个是那个个案啊。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中小学，只要未满18岁，抱歉了，口误，未满16岁，他没有性自主同意权，他跟一个老师跟这样的孩子发生了亲密的接触，我们过去有两性刻板印象，叫做什么？男老师对女学生，抱歉各位，现在有女老师跟男学生，然后呢在学校发生3次性行为，然后呢老师要分手，孩子不愿意，更可怕是这孩子才13岁，然后这个女老师呢就说没有，她是被迫的，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你一个老师的年纪跟一个13岁的孩子，你会在学校被迫跟这个孩子发生3次性行为，这叫做超越我们一般合理的日常生活逻辑。好，那这种老师当然要解聘，并不是只有男老师会被解聘，女老师也会被解聘，因为他就是侵害了一个没有性自主同意能力的人的性自主嘛，这样各位理解吗？各位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对不对？真的有，真的有这样的案件。好，再来，那这个还没有讲完。那教师行为不检，教师行为不检有损师大。如果我们现在发生的老师对老师追求，两个各有家庭， 结果有一方想要结束，另一方不肯，然后呢，于是就展开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哈，在这本里面有，啊，这本里面有奇奇怪怪的动作，哈，那怎么办？那我们刚刚讲说，师对师，它不是性平法，可是你学校的房制规定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啊，依照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之后，让性平法先去厘清一个梗概，之后呢，再让教评会去审。他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行为不检有损师道啊，他可以走这样的一个路线。那目前中央声明会也有这样的状况，也有，然后也有哈，只是你法条要用对，你法条用不对，当然你就程序都不对了哈。好，那至于我们四字七零二号哈，其实各位四字七零二今天回去哈，在家里电脑上网看一下哈，那个案子就是一个高中老师，他呢在支援一个教育部所办的青年领袖学习营的时候，跟一个高三的应届毕业女孩，大一新鲜人，发生了婚外情。这个男老师有家庭，太太刚生小孩。好，结果这个事件呢发生之后呢，学校就把他进行调查。可是性平会觉得，各位这可不可以调查？是哦，他是一个高中老师，那女孩是什么？别的学校的学生哦，所以就师对生跨校性，这样子啊，哈，啊，可是性平会处理之后发觉，这没有强制，没有性侵，两个人好得很，哦，只是后来男老师觉得不对，要跟女学生分手，女学生为情所困，开始发生一些情绪上的困境。好，那好啦，性平会调查叫性侵害不成立，可是性侵害不成立还是可以依照教师法，好，送过去阿伯林教评会挂麦哈，看看你们要怎么依他哈。就像我们一开始觉得胃不太舒服，我们去看肠胃科，查不出来，可能等下转去加医科，加医科再把你分到可能是心脏科，就这样，这样理解嘛？这是我们学校的教育行政的统整性。好了，那四四七零二的这一位高中老师哈，他就被学校的教评会叫做解聘。那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说，我的婚外情不干我的教学能力。好，你们。既然性平会认定我没有性侵人家，那我最多只是道德有一点点瑕疵，那这跟师道没有关，所以他就去进行了申诉跟行政诉讼。不过呢，这一块目前社会舆论会认为这样的老师是可以这么样处理的。那我们也曾经碰过一种个案，就是这里面也有哈，这老师哈，去外面有陪酒的那个 KTV 哈，然后就发生了一些跟我们的性工作者发生一些纠纷，哈，后来就被人家告强制猥亵，检察官也起诉，法院也审理，这件事情学校都不知道，因为他是跟校外人士嘛。他不是跟学生，所以学校都不知道。结果后来学校知道之后，就直接开教评会，因为他不用通过性平的，各位知道吗？哈，学校就开教评会，这个叫不叫行为不检有损师道？后来，学校教评会的这个教评会成员说，可是人家哈，法院也给他缓刑了啦，哈，也给他机会了嘛，哈，那不然这样呢，我们就不要给他解聘。就给他一些小小的惩处就好了，好，应该是记过哈，我们晚上可以回去问一下哦。结果监察院说不行，因为这个老师是教公民的。那是不是代表教英文的就可以？不是哦，不是哦，我那个。纠正文里面有，就是监察院说，这熊老师还能教公民吗？去 KTV 陪酒的地方，然后还搞了人家，就 就是发生这种强制猥亵，也被法院判刑，但是有缓刑。那你回到学校还能教公民吗？教同军吗？我教的。不过这个个案里面就是教师行为不仅有损失大这几个字，我们必须要跟各位报告，它叫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所以它其实范围可以很广。各位在座的我们那个我们的长官们哈、哦，科长啦，长官们就知道哈、哦，你一个老师在外面开补习班就可以用这个来解聘了，对不对啊、哦？那所以那个教公民的老师，你敢不？你还能教公民吗？所以那一件就被监察院纠正，哦，纠正这个教评会，这样的老师还能够让他在学校吗？哦，好。再来哈，其实我们个案很多啦，只是说我们是精英班，有些不能讲太多啊。那不过现在时间比较宽松，我就可以多讲一些案例哈。好，那建议惩处这个哈，行为不检哈，然后情节状完成哈，人事实地物哈，那你就应该要具体个案，好是解聘啊或不续聘等等哈，等等哈。再来，好，没有意愿申请调查的时候，我们刚刚其实有看过4月29号哈。让他呢啊，这个调查报告是否结束提供等等哈，异议哈，得以书面然后申请调查等等。那其实这个字很多啦哈，那我跟各位提说有这样的函释哈，那我们再往下好，这一个到底可不可以给他资料啊？在这里啊哈，建议由学校或主管机关的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依档案法、政府资讯公开法及行政程序法第46条等相关规定，审酌提供相关资料与给予加害人或相关当事人。所以各位，如果我们刚刚在访谈的时候，调查小组在访谈的时候，你一开始学务收件的时候，你已经上了代号，然后呢，在访谈过程你也上了代号，你就把好当事人他要来申请的那一个访谈记录就给他嘛，好。怎么给呢？好，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档案，好，来，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在这里，在我们的备用条文里面哈，在这里我记得是，书面陈述签收有一个，大家如果找一下哈，撤回申请书六查，那个资讯是申请的在哪里啊？在哪里？申请，保密规定，这里，这个，这一件呢，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哈，我跟各位分享一下经验哈，我们在跟一个被害人的母亲哈，拿他来接受访谈，哈，然后他谈完之后，他也签名，因为我都是当场就制作给他访谈摘要改他摘要稿，他也签名的。然后他呢就问了一下，问了一句话说：“哎，请问一下哈、哦，我可不可以要一份？”好、哦，那我就跟他说：“好，那你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后来我们三个成员，我们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给的，因为那是他自己签名的，对他自己的陈述，他只是要留一个底而已哈、哦。那我就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哈、哦，因为你要期待这个妈妈当场写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有点难。我马上帮她打了一份这个哈卫生纸哈，我今天来访谈记录书已示哈，我在什么什么时候，然后我依照这个哈签名哈，然后于是我们就把她刚刚签名的那个访谈摘要稿请行政人去影印一份哈，然后这一个她签完之后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那一份给她哈。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跟我们说啊。”他我们当然一开始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写个申请书哈，然后挂号到学校来，然后学校会帮你处理。他说，哎呦，安尼我就为难了呢，我吼住的所在也无管理员，啊，你若用挂号来吼，我得要去邮局领批哈，啊，我邮局安尼领批，我得要签假。各位，你可以了解那个程序有多繁琐。我们这么做就是便民。那人家会感受在心里。你如果说不行，你就是要双挂号，哎，双挂号其实在为了我们自己解释啊，我们要安心嘛，所以你就是变扰民或不便民哈。所以其实他这样子，我们已经很确实说，哎，他给我们拿了一份资料出去了，就这样啊。然后那个妈妈跟我说， 你们放心啦、啊、我怎么会拿去到处讲，这是我查囡的代志，这样理解吗？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进行一些程序过程，我们可以柔软的来应对哈。好，那我们再来，对，好，那这里其实我会已经讲了哈，其实可以给啦哈，不要什么都不给哈，然后大家在那边猜来猜去哈。好，那身份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谈哈。再来，好，可不可以用会议记录代替？我们刚刚看过了嘛哈，书面这个重不调组成调查小组，人的应啊。应有会议记录载明施行细则所定的那些内容，还是要哦，还是要哈。再来，再来，这边啊，啊，这个当然是我们这个门禁哈，这是政大那一件，好，我们的这个第二本书里面有哈，啊，对单一性别点名啊，住宿学校只点女生不点男生啊，这是违反性别平等啊。然后我曾经去一个学校高教评鉴哈，他们自评的时候，我去看他们的宿舍管理规则，好奇怪。他说呢，啊，他校规里面哈，严禁攀爬女生宿舍围墙。
男生
可以。那男生的可以爬吗？那我就提出来，就他们那个学务主任一直要解释，一直要解释。然后我们想不用讲了，这个我们要修。结果后来整个会议结束之后，他们学务主任忙。其实是因为我们男生宿舍没有围墙，所以不用这个规定。我说，可是我说你这样会让访评委员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你可能没有办法跟他解释，可是你就被他扣分，所以原来是这样啊。好，再来。弹性处理的出缺席这些哈，我们可以建议和给事假等等的啦哈，这个当然要跟人事啦哈，人事去沟通啦哈。好，再来，好，再来，各级学校修订这个规定，要将这个东西全责纳入学校防治规定，在3月15号就已经讲了，不晓得贵校做了没？哦，好，再来，刚刚讲的教室哈，教室就是你要把。法定期限跟他要向哪个？刚刚我们讲说，那胜负到底用哪个单位去收啊？有的需要放在学务处，有的需要放在辅导室，都可以。就是你不能说你向性评会提起，不是？好、哦，不是。好，再来，在住区督学，督学来了。我想我们不是故意要讲督学，而是这个是100年5月30一样的函释，因为我们发觉，你看新北市有没有？是新北市的问题啊？怎么回事呢？那个督学不像我们花莲的督学，还乖乖坐在这边听哦，他们不听的，就出了事又跑去骂学校，然后教人家怎么做，讲的都不对，然后又很凶，所以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学校就叫训委会函释，训委就说住区督学列席学校的会议，只能给人家程序上的指导，不能逾越人家性评会的职权。督学说这就是性侵啊，啊，这就是性侵，哎，抱歉，督学你旁边坐就好了，这样了解吗？哦，督学只能提供程序上的协助。不能去做影响人家实体投票的认定，那个是那个学校自己要承担啊，自己要承担啊。那当然啊，在这个部分哈、啊，有时候学校真的会插胸椎，就是他已经很明显，他就是一个强制猥亵，你硬是要把他认定为性骚扰，那。当然在这一个一定超越法律的认定，那当然上级主管机关就可以告诉你用公文退，这样理解吗？好，再来哈，再来执行有没有偏颇，有没有申请回避，由学校的委员会本职权哈来审定。哎，刚刚也有一个老师问的问题哈，如果这个老师因为小班小校嘛哈，这个老师他就是性评委员，而且他这个性评委又有所谓的专家资格，所以他就去参与调查，而且认定是有。接下来这个委员可不可以回到性评会投票？可以啊，他本来就是性评委员。但是接下来他又是教评委员，他可不可以去教评会投票？不行，不行，这样理解吗？好，好，那 这个回避会依照行政程序法，我们刚刚准则说辅导要回避调查，那个是准则规定，不要忘记来。好，如果各位好还醒着的话，请翻性平法第一条第二项那一段话是最容易被忘记的，叫做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之规定。有哪些法律规定？非常多，里面的行政程序法就是。好，再来。
老师，刚才你讲到那个性平会跟教评会的部分，学校老师已经这么少了，这一定会有一些重复的。
对，好，那些就不算入那个法定出席人数。假设你有七个性平委员，那一个七个性平委员，然后或者是说这个A 老师他是性评委员，他又是教评委员，好，那我们教评会要三分之二出席，二分之一决议的话，或二分之一出席，三分之二决议的话，那么这一个 A 老师的额度要扣掉，你扣掉他，不用计入他那个你的法定出席人数，本来你教评会有七个，你就用六个人下去算，这样听懂吗？在中央生评会也是这样，好。还不会算了，没关系，那我问一下隔壁好了。好，再来哈，这里又讲了一遍，人家调阅原始文书等等、逐字稿等等的哈，依照行政程序法还是可以。好，那只是说，我们如果我们之前的前置工作做得好，你已经把有当事人姓名、年级资料那些东西已经密封了，他随时要了，你就随时给他看嘛。当然是就他的部分啊，好，就他的部分，你就不用手忙脚乱啊。那通常我们现在学校里面最大问题是资料很多，但是手忙脚乱，到底哪一些可以看，哪些不能看？那如果照我们刚刚说，你把它整理成一个卷宗夹，然后按照我们今天看的目录页啊，哈，等一下我们再带各位把它看完哈，一个一个把它看完的话，有些是目录页，有些是实际要用的表单，你依序这样下来，分隔页这样，那你就很清楚。这个当事人要来跟你要阅览资料，你可以给他看哪一部分，你就不会乱成一团。好，再来是这个早上讲的我们中午下午第一堂课所提到的，就是三法诊病单一机制请你依校规通过那你如果坚持不要呢？坚持不要，我只能祈祷你将来中央审评的时候不会出问题。不过现在目前好像已经有案子来了，已经有案子来了好，再来，等一下这些很多那麻烦各位呢，这个资料把它挂在我们这个网页，不过挂上去你没看也不是一样所以要看一下还没完还没完麻烦不要这个稍安勿躁我们把各位手上那一份表单，我们从头捋一遍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圆满的完成表单管理而且把一些里面的性平法会刚开始会有一些瑕疵会存在的过程让各位可以理解好，那就各位手上的这份资料这份资料表单那因为我是分档的，所以我会一直跳档案。我说的跳档案是我会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去演那这个是因为我刚刚提到说有一个学校他们真的是没有能量了光是要处理应对记者应对教育局应对中办根本已经没有能量去跟孩子做关怀，所以我们尽量呢能够让老师们有工具可以使用这样子的话老师就更多时间可以真正去处理孩子的事。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孩子到最后有可能，我只是说有可能，我不是说所有的父母都会这样，有可能只是变成了家长他们以为获得正义的工具，那个诚意拿到之后孩子的死活都不管了，听得懂吗？对，好，那我们老师不能忘掉像我们这个我自己服务的学校的大老板这样告诫我们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现在少子化以学生为服务的对象我们有超额老师对不对？这可能这个借聘出去或者是要想办法 那我们有学生才会有老师存在哈，这是少子化之后大家的危机意识了哈。我们希望真正留有心力去面对个案中的关怀跟好执行改善的策略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早上校内分工，我们一开始有把它跑一遍哈。来，我们再看一遍，哎，可能您就有不一样的感受了哈，或是可能是校内或校外啊，那有可能是这个事件呢是。这个孩子啊翘课中辍，被少年队来函告诉我们学校说，这个孩子啊他可能三天到台北去会男网友，请贵校呢斟酌处理。注意，少年队来文来函，我们一定要开案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要申请跟检举，我们可以开会，但是开案还差一块，这样理解吗？好，再来哈，那这里是通报，那早上讲的21条已经明文了，谁通报啊？学校校长、教师职员或工友哈、啊。但是呢，校内的防治措施呢、防治规定呢，可以再定哈、啊、更精致的职权，好、啊、好、啊、更精致的职权。那这个呢，其实由来我早上有提到，就是我们在明天要讲的哈、啊、这一个资料里面的第3章的第2节。里面那一件是我们花莲的案子啊，是这样由来的。好，大家回去翻一下啊。那再来接获调查申请或早上，请你勇敢的写。还有一种叫检举申请哈、啊。那学生事务处、教导处是收件。那我们已经知道了收件跟受理，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捷径，就准则第18条，今年5月24号通过，你可以有3人小组把它让它啊成立。但是这3人小组里面，记得要有一个专家资格跟啊性别比例哈、啊。再来，如果这个孩子来跟我们申请的，你真的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孩子的监护权人，请他可以很简单的提出一些户籍资料，好、啊，或者是说他虽然爸爸妈妈是也跟他一起生活，可是爸爸妈妈可能。比较个性比较内向哈，是他的阿伯来到处立耶哈，那麻烦一下哈，阿伯既然要跟学校对口哈，那也委婉的请他有一张这个东西来，我们比较好对口哈。好，再来哈，再来危机处理，我们早上提到哈，危机处理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我们在座的主任委员先不要以为这样子已经在处理啊，这种是非正式的哈。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状况哈，我们真的要从经验中学习。我们曾经发生过哈，哎，这个孩子遭受家内乱伦，竟然老师第一个通知家长，这对吗？不对。我们要有基本的常识啊，哦，如果他是来自于家内乱伦，你不能通知家长，所以这边呢。好，乱伦跟家暴事件除外。好，那我们早上提到的个案是，比如这个孩子是遭受到他的父亲，好了，父职辈，有没有可能家内乱伦也是校园性别事件？当然有。比如说哥哥对妹妹，哥哥是国中，妹妹是国小，很多，通常妹妹会被牺牲掉，通常，哦，家长会觉得说这关给你处理的话。不行，不行，因为我们不知道哈，这个妹妹将来大学毕业之后，她会不会来告学校？而且学校都知道了，哦，这样了解吗？好，再来危机介入哈，所谓的危机介入就是说这个孩子好，马上就要给他一些辅导措施，甚至他已经很严重的有一些自伤行为，好，再来。辅导咨询的协助哈，我说必要时，我今天早上解释过哈，有时候不是我们教育处能力所及，你也叫不动一个社工直接就来了哈，那可能要这个科室之间哈，处室之间要协调哈。再来，送交性评会啊，学生事务处、教导处、性别平等召开性评会，早上我们开过会了哈。决定要不要组，或者是3人或5人，哈啊，我写完这样的报告，然后呢，移送全责机关，然后我们要对他做25条第2项的辅导啦，要不要叫他跟人家道歉啊？8小时，其他符合教育目的措施，这些通通有表单，哈。好，再来，哈。那谁来当公关发言？有时候我们会发觉，哈，乱成 成一团。那记者很厉害，他会去拦那个学校的老师主任，哦，就厉害啊。这个时候啊，就要看学校危机处理的能力。那在座的主任委员，我建议你不要上火线，因为万一你说错了，不救啊。好，我们通常啊，主任委员就校长，你不要自己说，哎，我来讲比较清楚，千万不要。好，通常我们比较喜欢哈，比较建议哈，是可能个性比较这个软一点的老师哈，那文讲话语气可能比较柔软的哈，不要派一个老师出去跟人家打架哈，这个记者很会修理，用笔来修理学校哈。在新北平等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送交惩处权责机关哈。那这里有说啦，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可以去那个教评会那边列席说明。不过说实在，我们中小学哈，几乎这些都有人重复啦，啊，都有人重复啊。那我们刚刚讲说有回避的问题嘛，啊，有回避问题你就不要投票，不要投票，啊，好，再来啊，发文告知这个处理结果哈，啊，然后教师制度就是告诉他啊，生父的窗口。啊，然后这边我们明天早上讲生父跟申诉。好，再来，如果他生父来了，生父进行调查了，再不服已经没有机会了。时间到了吗？还没有，还有十五分钟哈，还有十五分钟，我们要上进每一分每一秒啊！这个毕竟我们从台中来也是蛮遥远的，希望把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一次分享出来啊！好，在我们这边呢，我们目前也有这个困境，有个案有困境哈，在申复之后的审议决定已经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当事人再不服，只能依照学生他被惩处，依照学生家政委员会校规、学生申诉委员会、啊、教师依教评会、考核委员会、啊、教师法等等，员工依人事评审或考核委员会就结束了。那现在有个状况，当事人就是受害学生的家人，他对没有把老师解聘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这件事情要修法，目前只能用陈情的方式来处理，好，这个叫当事人适格的问题，好，当事人适格，好，再来行政救济哈，那我们教师啊，明天我们黄金荣委员就是资深的这个申诉委员会的委员哈，我们在座应该也有校长哈，前两个礼拜也是有上这个教师申诉的课程哈，这一部分呢，我们明天第二堂课是黄委员来跟我们然后讲解哈，再来就要结案了，结案呢要有回报表哈，回报给教育局哈，然后呢结案加密归档指定官专人啊管理哈。检核表、回报表，刚刚还有讲，还有两种东西：性评会的会议记录跟啊调查结果报告书。哈、哦，那申评会他会检视你卷宗里面有哪些东西。既然申评会会检视那些东西，你要放在学校的卷宗夹里面。哈、哦，至于你要回报给教育主管机关，这四个东西。哈、哦，好，四份资料。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大概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哈，十分钟的时间，来我们来看一下哈里面的东西，刚刚没有讲到的哈，有一个部分真的没有讲到，就是调查小组哈。各位，如果您看到这个叫目录页，我比较习惯目录页用不同的颜色，好，它是一个目录页，你下面要放东西，好，那这是目录页而已哈。各位，您手上的这份资料真没有智慧，可是它真好用，呵呵，它真是好用哈。好，调查结果报告书啊，那这个格式呢，在我们黄色的这一本工具书里面的第十章，哈，第十章里面有。好，这一份这一个是目录页，至于实体上里面的东西哈，里面的东西在后面啊，在后面，在后面有。好，我们就。这里调查结果报告书的范本格式，啊，要能够把它写出来哈，前面都不难，我说难的是这里，这个叫函摄的过程，这个部分就是每一个法官每天在卷宗里面写犯罪成立不成立的功课，就是这一块，这一块很难， 非常难。你前面这些 啊都不难啊，就叫程序。这一块叫做实体判啊，实体的认定。好，好，再来。这里好，我们回到这边哈。原始卷这里调查结果报告书哈，访谈记录。这个是目录页，您手上有哈。好，再来人别对照，然后访谈，好，调查小组的记录，好，这里他的访谈记录，这个只是一个格式，只是提醒你至少要记这些东西啦。你不能说我不要这个框框，可不可以？可以啦，哦，不一定一定要照他这样来哈。好，有没有征询同意不同意录音？有时候我们越紧张，越武装哦，大家越气氛越不好。那我自己帮忙处理学校的个案，没有一件不同意录音的啦。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大家在怕什么？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不同意就不要录啊，就这样啊。那几乎都会同意，他身上也带一支录音笔。那他如果不同意你录，他也很奇怪。他将来如果他觉得你不对的话，他录的也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失误的嘛，所以其实不用怕哈。好，再来，这里有一个有无最后陈述，这个是法院开庭的，有没有这句话有点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在法院争执哈，性平事件里面一定要写上他那个那些争执的当事人，他一定要写一句，就是说学校没有给我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怎么会没有？那天你下午说三点钟，那也没有哦。所以通常我会建议哈，这句话要问好，当然你这句话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但是我会打出来，但是我这样说，那还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吗？通常他说没有，接下来他会讲半小时。好，讲完半小时后，你再问他，那老师，那不晓得还没有别的要补充啊？没有了啦。那实际上我跟你讲哦，在半小时。等到你再问他，老师，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还有没有？他都会讲累了，说没有了，没有就好，没无，这样了解吗？因为录音都会有录到嘛。那如果你一开始就不让他讲啊，你不是刚刚说没有了，你现在要讲，那回去就火大了。充分陈述。那我曾经在处理一个师对生，让他讲了三小时，讲了肉肉等肉，讲到三小时之后，我开始问他，各位哦，你怕他不讲而已，他要讲你就让他讲，因为讲越多，资料越多，所以大家就敞开心胸来谈吧，这样了解吗？所以不要把自己搞得跟检察官一样，没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咖啡箱里面谈事情，这样知道吗？好，不要搞得一副要刑求人家的样子啊。好，那再来哈，相关的这也是目录页，好，目录页哈。希望各位哈，今天就回去学校，还要回去学校办事情，赶快拿一个档案夹哈，我们明天就把它装一装哈。当然也可以交给学校的主任啊，赶快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啊。这样以后就有一个按图索骥的一个范本哈。因为各位来了哈，你的同事不一定知道这些讯息，你又教不会哈，他觉得这没什么哈。这个还蛮好用的啦哈。这检核表，这一张检核表现在目前已经可以在。这个在网络上下载啊，你也可以直接这样打啊，直接在这个 Word 表格里面去打哈。好，这个回报表。那现在目前呢，训委会这一阵子一直在做全省的这个回报啊，线上通报的这个解说啊，解说哈。我不晓得花莲他们来过了没啊。好，再来，以下开始，各位你手上的这一份资料，以下开始哈。就会有多这几个字了，叫做非有必要请勿参阅，若参阅后请确认回复封监状态。我们不要把自己觉得只有全世界只有你能看，你也不过是一个行政人员，主要是性平会的那些成员，那些委员们，比如说像我们教生品，在担任教生品的委员，我当然要看到最原始的资料， 只是说那最原始的那一份的哈，那个当事人亲笔签名那一份在学校，但是我好，我要看到这整个事情的梗概，所以我看到了所谓的我刚刚有口误哈，我看到是非原始文书版里面，我不会看到林小美，我会看到 A， 这样理解吗？啊，好，再来，我知道五点半以前一定要放各位走，因为没有便当，超过五点半就要给人家便当。那我们就再提早五分钟好了，等一下哈、哦。那这原始文书就是我们哈、哦、给当事人签名的那一份，签名的那一份哈、哦。那我刚刚已经教过各位了哈、哦，拿去影印机把它印下来之后，那个签名都不拿涂掉，好，那叫非原始文书。好，再来，保密同意书这一份是目录页，然后我要给各位哈、哦，各位一个概念哈、哦，保密，请问是谁保密？谁保密？是我们保密，你可不可以要求当事人一来叫他签，说我绝对不向其他任何人泄露今天访谈的内容？我告诉各位，你有可能会被告，因为呢，在明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本里面，有一个学校就发生这种情况，管他的，所有人来通通先给我签再说。结果有一个老师，他是被害人，他说什么啊？我是被害人，凭什么要我不能够对别人讲？这是我的个人生活经验呢，你凭什么要我答应你们？我不能讲，我宪法有时候维护的言论自由。那奇怪，到底是谁教我们的行政人员叫当事人要签名画押？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来转换一个做法。所谓的保密规定告，就是我们业务人员，你不要任意的去泄露这个内容。给什么水果之类的啦，什么数字之类的，好，你也不要在 FB 上面写啊，写这些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哈。那但是业务上可不可以？哎，我曾经碰过一个高中的主任辅导教师，他很困惑，他说：“哎，苏老师，我的那个组长哈，我问他说，哎，那个个案现在进行怎样？”那组长说：“主任，你是不知道什么叫保密吗？我怎么可以告诉你呢？”那主任就我说：“哎，他不能讲吗？”我说：“不可以啊，你是他的主管，他当然要跟你报告。只是你知悉之后，你不能再啊、哦，那也是业务知悉了、哦，你不能说，哎，那案子不是我的，我可以到处讲，不是在业务上啊、哦，你因为业务持有，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保密的责任规定。好了，那我问你，处长要看你的资料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啊。哦”你的上级长官可以调你的卷去检视你有没有重大瑕疵、哦、那上级长官可以直接命令重新调查，这个叫行政的自我审查功能、哦、所以你不能说哎、欸，处长你是不知道什么叫保密吗？好的，抓狂，大抓狂。所以这个保密规定告知，可是各位，中华民国刑法第271条说，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哦，规定在那里，请问有没有人会去杀人？还是会有，法律规定在那里，还是有人会去杀人？哈、哦，我们保密告诉他，我告诉你了，你帮我签一下，是我今天有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动作。至于你不保密，那是你家的事情，这样了解吗？只是方便行政人员做完这个档案，说，哎、欸。我真的有遵照办理，可是那个人还要去泄密，那他自己承担他自己的法律责任。所以我们说保密是告诉他，好，那他同意不同意，他这里给你写同意，他回头又去讲了，那个也没有用啊。好，所以我们要转换一下那个角度的问题哈。好，再来，像这个发给当事人的这个资料啦哈。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漏掉的哈，没关系，我们明天呢还有一天的时间哈。这聘书你说啊，这聘书写成这样而已，其实只是提醒各位要有这些东西了哈，不是说哦你一定要照它两个字聘书哦这样啊。最后陈述有确认单刚刚看过了哈，撤回申请书、申复书还有签收单、书面陈述单哈，这个是一个曾经被收押的老师哈，我们去访谈他的时候给他写的。后面有引法条，有了这一张哈，拿到这一张之后，回到学校教评会直接就解聘了。你说啊，那他万一不写怎么办？ 不写也是可以解聘啦，因为这个陈述哈，只是去表示说我们有让你表达的机会啦。好，那不一定要书面，好，你也可以用口头的方式啦。只是这个的话，让我们的主管机关确认有这件事情，有这个动作存在的哈。那当然，这个那一件个案的情况，如果明天有空，我再多跟各位报告哈。那其他的后面事件处理记录，希望我们的执秘哈，我们的专人啊哈，可以透过这一章呢来厘清一些哈这个事情的顺序，好事情的顺序。那我们在中央申明会的卷里面最喜欢看到有这种，可以帮我们厘清那个时间。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个学校当事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帮忙各位去找到那个前后的时间，所以学校有这样的流程记录，哎，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去看那个资料在哪里，否则很容易漏掉。背六十到六十二、六十三，这个是明天要看的，因为到这里已经要通知老师了，被解聘了。人事要做的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刚好看时间非常精准，不会有发便当的问题，我们把时间还给我们校长。
真的是因为经费的关系，也非常谢谢教授哈，今天为我们做一个精彩的演讲，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朱教授。好，那个我们承办单位哈，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个，明天麻烦各位校长跟主任们，请你们要自备自己的杯子，我们明天可能没有办法再提供纸杯了。好，第二个呢，还是再次的提醒，麻烦校长主任们要特别就是注意要签到，因为早上跟下午我们是分开来的，签到对各位的权益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提醒跟叮咛这个部分。好，第三个呢，明天的课程一样是从9点开始，那么我们也会在明天下午呢，应该是明天早上，我们会提供回馈单给与会的校长跟主任们，到这麻烦各位帮我们填写。然后最后呢，有关于刚刚有些校长跟主任们有到前面来拿那个提案单，麻烦如果你有填写的话，请交到我们前面给我们的教授，今天晚上他会整理，所以明天在综合座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一一为各位来解惑。好，最后呢，因为已经天黑了，所以待会各位回去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好，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